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地下拜。
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
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耶稣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死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
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珥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
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
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也是一个非常突出而且很重要的一章，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几章里面特别提到耶和华的律法典章诫命，而且当这些颁布之后，神就有了应许，他要差遣使者在他们前面保护他们，领他们到预备的地方，他要做他们的仇敌的仇敌，敌人的敌人，而他要赐福给他们的粮，他们的水，除去他们的疾病，境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满了连日的树木，并且要把他们仇敌从他们面前渐渐地赶出去。讲完了这些之后呢，这还不够，为什么？你还需要立约。所以二十四章是立约，你不仅是颁布了律法，如果你没有立约来约定的话还不行。所以二十四章前面一大半呢就讲到这个立约，它这立约有几个步骤，如果我们从二十四章来读的话，我们就知道首先它必须要筑坛，筑了一座坛，然后呢它还要献祭，你看这边有燔祭有平安祭，然后就把约书念给百姓听，所以他这个时候要把重复再念一遍，最后呢要怎么样，要洒血，所以你看到有立约的血，而且这个立约的血呢是这立约的凭据，就是血，所以你看如果没有洒血呢，这个约还不能成立。所以你从二十四章一开始前半段就看到他怎么样神与百姓立约，从第一节开始看起，你说这里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敬拜神有好几种方式。有的人是留在山下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真正的在远远的观看。然后呢，你看到有一些人，就特别是70位长老跟亚伦、拿达、亚比户，他们是上到神的面前，但实际上不是上到神的面前，他们是上到山的腰、山腰、山的中间。那最后呢，你就看见摩西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其实敬拜啊，神有好几种等次。有的人是很远的在山下的，有的人进步了一些，来到了山腰啊，但是这还是远远的。然后呢，有些人呢像摩西这样，他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那怎么样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亲近呢？我想我们读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见。所以只有摩西可以亲近耶和华，那这70个人还不可以亲近，百姓也不可以一同上来。这时候摩西就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所以前面所提到20章、21章、22章，这些都是讲到命令，讲到典章啊。所以摩西就把这些东西都说给百姓听。从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百姓在这个地方其实不明白啊，他律法他们行不，没有办法行的，靠着他们的力量他们没有办法行。可是呢，他里面觉得他们可以，所以他们就很爽快的就答应。他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现在神要给他们立约了，当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就好像怎么样，好像他们签了字了，你知道立约需要两方面签字的。所以百姓在这边齐声说啊，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他就在这个约书上签了字。那你一签了字呢啊，代表这个约就要成立了。好，然后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所以摩西是一早就起来筑坛的，然后按以色列12支派，他就立了12根柱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坛啊，这在特别在新约里面其实就是讲十字架说的。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方神当然非常的清楚，摩西也有启示，知道需要谈，也就是人凭着自己呢要靠守律法，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要借着十字架。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在山下先筑了一座坛，然后按着以色列12支派立了12根柱子。为什么要在12个支派要立12根柱子？因为柱子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见证说的，换句话神要在他们身上设立这个见证，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启示、神的见证要在他的生命上要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必须要立12根柱子来作为这个立约的见证。然后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流为平安祭。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他是用少年人，然后又提到献燔祭还有献平安祭。为什么要提到少年人去献燔祭？我们晓得在神的心目中啊，整个以色列的国度都是君尊的祭司，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来侍奉神的，都来献祭给神的。 只是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发现了，后来结果律法还没有颁布，摩西还没有下山，结果以色列人已经开始拜偶像了，啊，这个其实这个约就已经毁掉了。所以之后我们晓得，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读历史就知道，结果摩西就说、啊，有谁愿意站在耶和华这一边的，可以过来击杀他的弟兄们。所以那时候呢，就有一些利未人来站在摩西这边，啊，他们拿刀击杀他们的兄弟。换句话，他们所对付的是这些血气，这些天然的这些啊生命。就后来，整个本来应该整个以色列人是君尊的祭司，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的，就后来由利未人来取代。所以神的心意其实不是说要有这种居间的阶级，要有祭司的阶级。神的心意永远是，就是说每一个被主宝血所买赎回来的，都应该来侍奉神。所以到了新约，你看我们所有的人都被称为什么？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有君王那种荣耀、那种尊荣，我们来侍奉神。我们每一位都是。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整个新约应该就回复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到了在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这是神原初的心意。所以摩西呢，就打发少年人就去献祭了。其实少年人也可以献祭，但是献什么祭呢？献燔祭。我说燔祭有个特点，燔祭的特点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身全身一起献上，就是完全的烧给神。我们晓得有些祭物啊，它是一部分献给神，一部分呢留给祭司的，甚至还有一部分呢，有些祭还有一部分是给献祭的人的。但是燔祭是完全是献给神的，所以燔祭最能满足神的心意。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讲到我们讲到我们的献祭，就是这种燔祭。所以你看罗马书12章，他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一个燔祭。换句话，燔祭所顾及到的还不是罪的问题。燔祭第一个要满足的乃是神的心。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就好像这个燔祭来满足神的喜悦。他说我来了，乃是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是在我的心里。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主他来把自己全然的献上，所以这是献燔祭，神得到了满足。然后献平安祭，平安祭是特别讲到人与神就有了交通，因为已经和平了嘛，本来是人跟神中间有间隔的，现在借着这个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和平，所以现在有个平安祭。所以这两个祭物呢，一个是满足神的心，一个能够与神恢复这个交通。然后摩西就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所以你看盆里面流了一半，祭坛上撒了一半的血。那留在盆中的一半，我们知道等一下你就看见它是撒在百姓的身上。好，然后撒过血以后呢，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签了字。所以约就是把两方面，就是当签了字，双方签了字以后啊，在两个人身上都有约束，有了效力啊，就是双方都被这个约给绑住了。从这里就看见神与以色列立约啊的过程就这样。然后摩西就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所以你看，这个血一半是洒在坛上，一半是洒在和百姓的身上，他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立约的凭据是什么？就是血。好，讲到这里我们就看见，首先 我们看见神实在是降卑他的自己啊，来与我们立约，来与以色列人立约啊，当然也是与我们立约了。我们的神其实是一位无限的神，他不受任何的约束的。可是当他一立约以后呢，他就被绑住了。他以前可以，他可以爱我们，他也可以不爱我们啊。但如果他把自己约束住了以后呢，他要爱也好，他不爱也好，他必须要爱了，就变成他被这个约给绑住了。我们的神不受任何的限制，现在因着约的缘故，他受限制。他为什么要受自己，要降卑自己来受限制呢？因为他要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要能够见证他，所以他降卑他的自己。换句话说呢，他提升了以色列人。你看，神没有跟其他人立约，神只跟以色列人立约。同样的，神今天没有跟别人的立约，他跟我们立约。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他怎么讲呢？这是我立约的血啊，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在旧约这是立约的血，你到了新约，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呢，他也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啊，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立约一定要有血，这是他的凭据。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一方面降卑他的自己，一方面实在是提高了我们，提高了以色列人，使他从万人当中被分别出来，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所以他被称为独居的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被真的是被分别出来，因为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流了血啊，他说这是立约的血。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血为什么是一半是洒在坛上，一半是洒在这百姓的身上呢？就新约的眼光来看呢，的确也是如此。因为主的血啊，他在十字架上是留在十字架上，没有错啊，除去我们的罪。但另外一方面，这个血是洒在我们身上，所以你读希伯来说呢，这个血就洗净我们的天良，洗净我们的良心，因为我们的良心本来是要控告的啊，仇敌常常控告我们啊，所以弟兄胜过他，因为他是这一位日夜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控告弟兄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如果没有这个血呢，我们良心会一直受控告，但因着这个血呢，我们就他就洗净我们的良心，洗净我的天良，所以我们就没有控告。所以今天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血的价值。彼得是认识血的价值的人，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讲到什么？讲到宝血。你看这在圣经里面提到宝血，就是彼得提到的，他知道这个血是宝贵的，这个宝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个宝血，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了事情啊，我们也确实彻底在神面前悔改了，但之后呢，我们还是良心还是有控告，所以我们就不认识这个血的价值。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血的价值，我们知道这个血不是满足我们的感觉，这个血是满足神的公义，这个血呢也是堵住了仇敌的口。所以每一次我们借着这个血呢，仇敌要封口的，神要得到满足的。所以你就看见的确在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一方面主的血的确是留在坛上，是留在十字架上，但一方面呢，它实在是洗净我们的天良，是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看这个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我们要讲到这个立约啊，圣经上当然有很多的约，我们曾经提过了啊。那约有两种，主要有两种，有一种的约呢是单边的啊，一单方面守住就好了，不需要双方面的。有一种约呢是双方一定要守的，所以 我们现在讲到了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这个约，就是我们所谓的旧约呢，这双方面要守的。所以神与他们立约，也是他们也说也答应了，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行。所以你看这双方面都签了字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严重性，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能守，结果后来他们不能守。所以你如果读哦历史书或者先知书，你会发觉神非常的严厉。最近我们在读耶利米书就知道神非常的严厉对他们。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对他们呢？我们常常想到旧约啊，神是特别严厉特别公义的，新约是慈爱的，但不是这样子。因为神是按照约来对待的，因为在旧约的子民底下，神必须要用这个旧约来对他们，因为神跟他们都签了字的，所以他们没有按照这个约来行的时候呢，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所以这是旧约，这是双方都签订的约。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约呢，这样的旧约呢，它有它的时间性，有它的阶段性。所以时候满足的时候，你看神的儿子就来了。所以你就看见感谢主，借着这件事情它有阶段性的，让我们明白啊，原来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禁止啊，为的是要引我们到基督里。那在新约，在另外一个约，就所谓的单边约了，我们曾经也提过啊，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啊，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啊。我们再复习一下，你看创世纪十五章很多时候我们讲过一两次，因为我们可能很容易忘记，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亚伯拉罕的约啊。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好，我们不全部看啊，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起好了。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个他当时亚伯兰啊，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那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我们曾经讲过，从前的人两方面立约啊，他们就要取像这样羊啊、牛啊啊这些，把它们劈成两半啊，对着摆。然后这两方面呢，就从中间走过去，啊，走过去代表立约就成立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他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他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有人毁约的话，对方要被谁毁约，他就被劈成两半，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你就看见了，每样是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有知了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身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然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了很多的话，我想我们就不念了。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啊，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肉块中经过。你看亚伯拉罕在这个立约的过程中他睡着了，但是呢有冒烟的炉跟火把从肉块经过，代表着神从这边走过了。所以神，这是一个单边条约，神要守这个约，但亚伯拉罕不需要守，所以你看这个约是一个恩典的约。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你看到没有？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完全是已经完成了， 约已经完成，你已经得着了，我已经把要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后面所讲的这一块迦南地赐给你。所以你看见这个约是一个很特别的约，照理讲这个约呢应该双方签字的，应该双方从这个对白的深处中间走过去的，结果呢正在这个约的时候呢，亚伯兰睡着了，就神就借着火炉火把呢所代表的就经过了这个中间，然后就说我已经立了约了，你得。所以这个约是一个恩典的约，是一个单边的约，亚伯拉罕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神说你已经得着了。但你看出埃及记24章呢就不一样了，这个约呢是双方面就签了字的，这个他们都很清醒的，而且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都必遵行，结果他们一签了字以后，你看这个约就定下来，所以这个约是双边的约。那还有一个约是很有名的约啊，就是也是单边的约，这个约是什么呢？就是大卫的约，神跟大卫立约。这我们以前也讲过，所以我们今天不特别再讲啊。然后我们就知道新约主耶稣跟我们立的约呢，就是继承这个恩典的约，就从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而来的。所以你看，我们不需要守任何，我们凭自己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常常做我们就落在这个捆绑底下，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呢新约呢是承继亚伯拉罕承继大卫的约而来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提到主耶稣家谱怎么提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你看见没有，耶稣加基督、大卫、亚伯拉罕，你看这是新约的精神，就这样沉积下来。所以当我们想到就是我们的主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举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就给我们设立了新约。然后我们来看对于旧约的和新约的解释啊，有很多处，其实在新约很多处，但我们今天只读一处的圣经就好啊。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三章的15节开始看起啊。他说：“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人废弃或加增的。所以你看，约很有效，约一定了就没有废弃或加增。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啊。你看。”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他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换句话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已经定了，然后经过了430年以后的神跟以色列人又定了律法，但是呢430年以后的这个律法啊不能够废掉神跟亚伯拉罕以前所立的约，那个约已经定下来了，如果被废掉的话就叫应许归于虚空了。所以他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所以你看这里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24章要有这个律法，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因为律法一设定呢，本来人不认识自己，等到律法一设定以后呢，就是过犯就显出来了， 所以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所以你看他跟我们解释得很清楚。那既然这样，你看430年前有亚伯拉罕的约，430年之后有律法，有旧约，他难道他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他断乎不是。若承传一个人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因为借着律法就把我们都牵在罪里面，是说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你看讲得多清楚啊！你看本来我们都不认识自己，我们甚至不认识自己是罪人，但借着律法就把我们全部圈在这个律法底下，被看守在那里啊。然后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信啊得到所应许的生命。好，但23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之先，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成义。所以你看这里讲的多好，原来神给他们签约，签那个旧约啊，是有目的的。这个旧约呢，就好像一个训蒙的师父啊，要引他们到基督这里来，使我们因信成义。几千年下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守律法得生的，结果都被圈在这个律法之下。你看最有名的这个保罗，按照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可是有一天他说在我里面毫无良善，他没有办法，所以他能因着他的经历，神给他的启示，他能看见原来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成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在第四章，我们再读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读一点就好啊。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教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都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看到没有，本来我们都在律法底下，那怎么样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而且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啊，生在律法，要把律法以下的人都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所以你看，然后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啊。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加拉太书把这一段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啊。好，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24章这里。所以很奇妙的，我们曾经讲过啊，在出埃及记24章是他们离开埃及以后第一个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啊。他们建神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建神，前面几章我们提过五旬节就颁布了律法下来，结果他们没有办法守，对不对？就都被圈在这个律法底下，为了要等候神的儿子来到。然后到了新约就很奇妙，第一个五旬节呢，圣灵就教官把众人的浸120人都浸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啊。 所以主立的新约啊，这个新约呢最宝贵的就是说，怎么这个律法呢不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刻在心板上，而且呢使我们这个新约呢使我们死去的灵又活过来，而且神的灵呢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什么生命圣灵的律。这生命圣灵的律呢使我们能够胜过那死亡的律。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这句话啊，非常的宝贵，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哦。他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这个在原文这个不定罪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就在基督耶稣里就不会没有能力了，不会无能了。本来我们在律法底下是无能的，你看我们没有办法守律法，守不住啊，几千年证明下来没有人守得住，但是如今你如果是在基督耶稣里呢，你就不再是没有能力了，换句话你能够行得出来了。为什么？乃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看这里特别提到两个律啊，一个是罪和死的律，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啊，这两个律就说出了一个很宝贵的事实了。我们知道什么叫律呢？你看最著名的律就是什么？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万有引力定律就是说，我们任何东西哦，如果你拿在空中，你放手它就往下掉。为什么它会往下掉？为什么不往上跑？为什么一定要向下掉？为什么不往旁边走？因为有个律啊，这个律呢就有一个吸引力，把它吸引下去啊。如果今天你拿一个杯子在手上，你说它不会掉下去，没有错。你不要忘记了啊，你虽然可以守住这个杯子，而且杯子不重，但是你抵抗不了这个律的。你可以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拿一天就不行了，你慢慢要垂下来了。所以你看这个律是很厉害的。那保罗，圣灵借着保罗就把，借着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啊，现在有两个律，有一个律呢是罪和死的律，这个律呢就让我们怎么？如果只有这个律的话呢，我们这个生命呢就是犯罪，就是死亡。这个律太厉害了，没有人可以逃脱的，就好像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个万有引力定律一样。那你怎么样胜过这个律呢？你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律，另外一个力量。就好像今天人怎么去太空，你不需要太空人去挣扎，他挣扎也没有用，他怎么样？他坐在火箭的里面，火箭本身呢借着燃烧啊冲击的力量呢，火箭就往上冲，这个向上冲的力量胜过向下的地心引力，它就能够脱离这个地心引力啊。你看这个人坐在这个太空人坐在这个太空舱里面，他什么都不要做，其实他就被送上去了。那今天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你看基督耶稣就好像是一个太空舱一样，对不对？我们是在他里面嘛，就不再无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呢比罪和死的律更大，就让我们好，只要在他里面，我们就很能自然的顺着圣灵的律，我们就能够活出来啊，我们就能够胜过了。所以后面他就讲到了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你看今天有两个选择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我们思想肉体，我们就落下来了，什么时候我们思念圣灵，我们就起来了。所以很奇妙的，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经历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是在这中间打转，那一下上一下下，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去思念啊。如果你心是一直在思念圣灵的事，很奇妙，你不知不觉你就是很多你的犯罪的思想或死亡的那种就脱离你了。那什么时候你去思念体贴肉体的事呢？你发现你就落下来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这跟我们的思念很有关系。好，然后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里面前半段，就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啊，你就发觉这原来这整个立约的过程啊，前面讲了那么多话，出埃及二十四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讲那么多话，那只是颁布律法，还没有真的签约呢啊。二十四章你看见就签约了，签约以后你看他借着签约，你看有烛坛，有献祭啊，有炼约书，有洒血，你看这整个立坛作约的坐坛立约的过程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也特别看见这少年人去献祭，换言之这是所有的蒙恩的人都应该是君尊的祭司啊。而且不止如此，我们还看见这里所讲的这些啊，这个血呢一半是洒在坛上，一半是洒在百姓的身上，完全与我们啊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所立的约，这是我立约的血，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主的血一半是好像是一半是洒在十字架上面，但另外一半洒在我们的天粮上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时候第九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们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好，首先你看到这七十个人，当然还有摩西、亚伦的，他们就可以上山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上山？因为现在有了血，立了约了，血洒在他们身上以后，他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如果今天你是要凭着律法来守，就你发觉呢，在律法的光中显出我们的污秽，我们只有在山下远远的来看着神。这时候如果你认识血了，血洒在你身上呢，你就可以上了山啊。上了山呢，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二种的敬拜，有一种敬拜是在山脚下远远的啊，因为他们看自己太污秽了，他们没有想到神的血啊，他不敢取用主的宝血，所以他跟神有距离。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我们犯罪如果不认错的话呢，你看我们跟神的距离好遥远，对不对？叫远远的。但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支取了宝血，血洒在我们身上，洒在我们的良心上面的时候，你看他们就可以上了山啊。当然这个山我们知道，你等一下比较就知道，这个山就是所谓的山腰啊，因为西乃山它到了中间有一段呢，它是一个山腰啊，然后后面还有个后山的，然后还慢慢爬上去，那是后来摩西上去的。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已经不错了，他们已经懂得来亲近神了，懂得支取宝血了啊，他们就上了山。这时候他们就看见什么呢？以色列的神啊，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弟兄姊妹，如果你记得的话啊，你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然后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角声，百姓尽都发战，你看到没有？可是现在呢，完全不一样了。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你看这一个何等大的对比，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血，对不对？那之前没有洒血嘛，现在洒了血，就真的不一样了。你看，整个天候都改变了，本来是好像狂风暴雨要来临的样子，这时候天色明净，所以你看到血的价值没有？没有血的人就是那种生活，有血的人，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然后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你看，首先呢，这边提到以色列的尊者，就讲到这些长老啊，还有 为什么他们是尊者，不是他们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何等尊贵呀！啊，我们这个罪人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他们现在靠着血他们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这边提到是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他们在这里观看神，你知道神没有人可以靠凭着肉眼看神的啊，圣经上也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他们这里的观看啊，在原文有知道有分辨的意思啊，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它是他们知道神，他们能够分辨的出来。换句话说，他们因着宝血的缘故，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啊，他们见到了神的荣耀，认识了神的性情啊，然后他们有了启示啊，有了异象，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神的尊贵、神的那个性情呢，好像平铺的蓝宝石啊。这个蓝宝石就说出了属天的啊，如同天色明净，换句话没有任何的掺杂啊。这是在异象中他们所认识的那个属天啊，属神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所有真正出于神的啊，就是都是属天的，好像这个蓝宝石一样啊。然后呢，是纯净的、明净的，没有任何掺杂的。今天我们还是很有多少的掺杂，还有多少属地的啊。但在他们来到山上看见、所观看的来是这样的。你看他是看到什么？看到神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这里特别提到神的脚下。所以这七十个人啊，虽然是来上了山，实际上呢，他们是来到什么地方？来到神的脚下。等到摩西在上山的时候，摩西是来到神的脚前，所以这是有差别的。所以他们在这里观看神，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又吃又喝。所以你看这什么意思？神在这里给他们摆设筵席。神在这里摆设筵席。所以你记得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啊。主说怎么样呢？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然后接下来就怎么样了？就是主的筵席嘛，对不对？这因为这个立约的血还有饼啊，这些就指着饼，所以他们又吃又喝，就好像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也是靠着血来到主的面前，享受他爱的筵席啊。在他的爱的筵席里面呢，你会看见什么？平铺的蓝宝石，天色明净啊。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了那个主的桌子、主的筵席那个实境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在启示里面，在意象中，你会观看神，啊，你会又吃又喝，所以圣经就借着旧约，就把我们新约的情形也写出来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到了这个光景中，我们也看不出来，啊，但实际上这个属灵的实际就是这个样子。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所以你看摩西是一个特别的人，他是被呼召，他上了山上，不但上了山上，还要到主这里来。换句话，这些七十长老已经不错了，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来到主这里，对不对？因为他是在脚下嘛。在这里他说你要到我这里来，不但到我这里来，你怎么样，还要住在这里。神何等巴望，你看我们能够住在他那里。所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能够住在他那里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有福。然后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真正要得到启示，要像摩西一样来到主那里，住在他那里。因为当你看，当摩西被呼召说你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要将石板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你就可以教训百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何等的亏欠神，也何等亏欠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就要教训人了。我们的教训不是出于神的，但如果你只有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住在他那里，他说我叫神，叫亲自把石板所写的律法 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这个原则就在于，我们如果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教训不是出于神，太多掺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生活，就有这样的启示。其实还不止这些，因为接下来从二十五章一直到末了就启示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呢？神要叫他建造会幕，为的是什么？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神何等盼望能够住在他子民的当中。所以你看见上了山，住在神那里，你要得到何等的启示。然后摩西就和他的帮手约书亚就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再回来，有亚伦护儿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然后摩西就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所以你看摩西这个亲近神跟百姓不一样，跟着七十长老也不一样。他是怎么样呢？首先呢，他上山有云彩就把山遮盖。什么叫云彩？在圣经里云彩当然是指的奥秘说的，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你都提到云彩，云彩是代表神的同在，云的代表神的同在。所以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你看到没有？一方面是云彩把山遮盖，一方面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所以这个云彩讲到神的同在，讲到神的荣耀，你看神好像借着这个荣耀，借着云彩来与他同在，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召从云中召摩西。所以摩西呢是先在神的同在，满了神的同在里面六天，第七天才真正去见神的。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等不到六天我们就下山了， 对， 对，所以这个等候在神的同在里面等候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见有一般的人就是在山脚下的人，这些人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想要凭着自己的行律法就显出自己的污秽，所以只能远远的观看。然后有一些人呢，就像这七十个长老跟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一样，他们有了血靠着血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进到神的面前但是还有一个人呢，就像摩西这样被呼召再往前到主那里，到神那里住在那里。然后呢，他是在云彩也可以代表什么？代表圣灵他们是完全在圣灵的里面来亲近神，所以他就得到极大的启示。所以这是得启示的路，就进到神的面前一步一步的。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眼前形状如烈火你看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的神像烈火，讲出他的圣洁。那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好，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有个问题就是他没有交代约书亚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也对约书亚有什么交代？因为呢如果你发现，如果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呢，摩西还没有下山的时候呢，百姓就开始拜偶像了，而且他们是经过这个亚伦的同意的做了金牛犊，所以这是一般人已经下了山了，在那边拜起偶像来了。那摩西是在山顶上跟神，在神的面前四十昼夜单独的，但是约书亚在哪里？圣经上没有提。所以约书亚是介于这两个的中间，所以这非常不简单非常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你首先你来看摩西上山的时候，摩西就带着他的帮手约书亚一起上去的摩西为什么要选约书亚呢？因为他在约书亚身上有看见一些特别的东西如果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那是第一次提到 约书亚的事情。那时候就是什么亚玛力人来征战，记得对不对？然后呢，摩西呢，如果我们记得，就是在出埃及十七章里面啊，摩西是对约书亚说话，他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所以你就发觉呢，这是第一次提到约书亚。摩西为什么会对约书亚说这些话？你现在碰到征战了，摩西为什么说约书亚，你去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征战？甚至约书亚在那边带领他们征战，因为摩西在约书亚的身上啊，看见了一件特别的事情，这是一般的人身上没有的，在他身上所看见的乃是一个什么？一个征战的灵。你发觉是他有个征战的灵，你绝对不会去找一个没有征战的灵去带领人去征战的。摩西选他，因为摩西在他身上看见了，他身上有个征战的灵。摩西必须要到山顶上拿着神的杖，但是在地上打仗的人，他必须要派一个人出来，所以摩西就看到了约书亚。我们知道，结果后来他们就打胜仗了，对不对？我们如果读十七章，我们就知道他们打胜仗。打胜仗一方面是因为摩西在山上举杖，他举起来的时候呢，山下就打赢了；放下的山下就输了。所以看见这个征战是跟山上跟山下都是一个整体的战。那这个征战，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亚玛力是代表肉体说的。换句话说呢，用我们今天新约的眼光话来讲呢，摩西在约书亚身上看见他有个征战的灵，这个征战的灵是专门对付什么？对付他的肉体的。你知道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啊，缺少这样征战的灵啊，因为我们常常对肉体怎么样啊，妥协，对不对？我们对肉体好像我们想要跟肉体，我们想要好像站在中立的地位，但肉体不会跟你来中立的。你不能说我是瑞士，我是中立，但我不打仗，你也不要打我，不可能的。你不去攻，人家也来攻你，所以这是肉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肉体妥协，对肉体采取中立，甚至对肉体被动。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呢，摩西看见他有个征战的灵，他对付肉体，他毫不手软，他一直要征战到得胜。他要甚至要让他像神的话所讲的，要把他天下全然涂抹，把他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所以约书亚有这个特点，就是摩西看见了他有个征战的灵啊，这是我们所缺少的。我们太纵容我们的肉体啊，以至于我们你看一在属灵的路上一塌糊涂，一败涂地啊。所以我们看自己真的是没有这个。所以你记得到了后来，你记得到了那个民数记十三章，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三章这个故事，他们就是派了十二个探子，就进了迦南地去窥探。那在这里呢，就提到了约书亚和迦勒，对不对？如果你记得十三章，你看一下啊，《民数记》十三章第八节，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你看见没有？这何西阿是谁呢？就是约书亚。为什么？因为你读到十三章的第十六节，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所以是摩西把他改名字的啊，他本来叫何西阿，摩西把他改成约书亚。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救主的意思，何西阿本来就是有救赎的意思啊，但是现在他把他改成耶和华救主啊。所以这个约书亚呢，在新约就是耶稣啊，同一个字啊。在旧约的时候，希伯来文是叫约书亚，新约希腊文呢，你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耶稣。所以他实在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啊， 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啊，摩西早就认识他了。然后后来呢，我们知道这十二个探子都是首领，就回来呢，十个探子在报恶讯，只有两个人啊站在神这一边，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后来只有这两个人能够进加勒。神曾经说到加勒，当然也包括约书亚在内，他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卓越的灵，有一个特殊的心智，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就是一个卓越的灵，就是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灵啊，让人能够看得到，神看得见，摩西也看得见。这个灵呢，让他们有一个，就是一个征战的灵，他们能够对付肉体啊，靠着圣灵来对付肉体。所以这一点很宝贵的啊，所以约书亚能够被那么突出，是因为他有这个灵，他对肉体不放松。好，现在来到了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这时候呢，摩西上山了，摩西就带着他的帮手，换句话说，约书亚一直在旁边帮助他的，摩西也需要他的帮助，摩西觉得靠自己不行啊，他需要有帮手，就上了山。然后摩西四十昼夜有神的同在，众百姓在山下呢有百姓的同在，约书亚在山的中间自己一个人孤单的在那里守四十昼夜，不容易啊，对不对？众百姓在山下，大家都有同伴了，他们还要去拜起偶像来了。你一个人在，如果你一个人在山顶有神的同在，你也很高兴的，对不对？你也不会觉得饿，不吃不喝嘛，那摩西。但是约书亚在这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也没有人的同在，这说出了什么呢？是说出了约书亚身上你还有另外一个灵，就是持守的灵，谨守的灵。你记得吗？在保罗对提摩太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你知道有的人有刚强的，有刚强的灵，但是没有谨守的灵；有的人有征战的灵，但是没有这个谨守的灵。如果你光有征战的灵哦，也很可怕。为什么呢？有一天你不但跟敌人征战，你可能也跟弟兄姊妹征战。为什么？就是你跟你不该征战的你也去征战了，因为你光是有这个征战的灵嘛。但你不但有征战的灵，有刚强的灵，还有谨守的灵，或者你要守得住，这不容易的。所以你看他在那边守了四十昼夜，没有摩西的陪伴，没有百姓的陪伴，没有神的同在，最少没有神明显的同在，他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后来呢，你看当摩西不能进迦南的时候，谁能够带领他们进迦南呢？约书亚带他们进去。所以从这些小事上你可以看见啊，神是怎么样训练他的仆人啊，这些人怎么样从小事上就显出了他们特殊的地方，所以这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想我们今天停在这里。